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丽莎，
嗯，
有件事情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啊？
有件事，
嗯，
奇怪的事情很多啊，哪件事你觉得有点奇怪？
我跟你讲啊，我说的是啊，从旧约到新约的圣经里头啊，都把追随耶稣听取他圣道的人啊，都比喻成是羊啦，或者是羊群啊什么的，以前都只是说羊啊。可是你看看这个主日啊，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的读经当中啊，嗨，又把羊分成了更详细的区分，就是有山羊跟绵羊。
嗯，
哎，这山羊跟绵羊不都是羊吗？有什么好区分的？又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
嘿，你不错哎，你还看那么清楚，认真认真。
嗯嗯，
其实啊，嗯，我想那大概只是个比喻吧。
就算是个比喻嘛。有那么多的动物，为什么单单挑这个羊妹妹啊？什么小兔子了、小松鼠啦、梅花鹿了，都是很温驯的动物啊，跟羊一样温驯呢、啊。
多么、
啊，哎，老爸，我在。
我看你六进又来了哈、
啊。怎么了？
先静下来。
哦，
多么、啊，你想想看嘛，如果我讲成小兔子，那分成什么兔什么兔，这很难听啊。
哦。
然后小松鼠分成什么松鼠，那怎么念呢、啊
哦？
对不对？梅花鹿更难呢、啊
哦、
有斑点的没斑点的、
嗯、
所以呢这可能是有一点原因吧、
嗯、
不过、啊、老爸刚刚已经吩咐下来了、嗯、你知道啊
我知道
嗯，
就是叫我先读经哎，读经一读经二我读这个福音的部分呢还是我们丽莎贤妻来读啊。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都已经到了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了也就是这个礼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了、哦、
嗯，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读经状况读经一他是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的34章11节到12节跟15节到17节上主天主这样说看哪、啊、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就像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一天，怎样去寻找自己的羊，我也要怎样去寻找我的羊。有些羊在阴云和黑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我要把它们救回来。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它们卧下休息。上主天主说，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治疗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我的羊群啊关于你们上主天主这样说看啊我要在羊与羊之间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的第15章20节到26节和28节。弟兄们，基督实在从死人中复活了，他是死人中第一位复活的，因为死亡是因一个人而来的，死者的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的。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也都要复活，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首先是基督，然后是那些在基督再来时属于他的人，最后才是结局。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和大能者，并把王权交给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他把所有的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那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万物都归属在圣子权下以后， 圣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归服他的父，使天主在万有之中超越万有，统御万有。这是这个主日的两篇读经。
接着就是福音的部分。今天的福音是圣马窦福音第25章31到46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当人子在光荣中和众天使一同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候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人说，我父所降服的人啊，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我衣不蔽体你们给我穿的，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而给了你吃的，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了你，或衣不蔽体而给了你穿的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呢，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没有收留我，我衣不蔽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我生病或坐牢你们没有来探望我。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或口渴或无家可归或衣不蔽体或有病或坐牢而没有服侍你呢？君王要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给我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这些不义的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嗯，这就是这个主日的读经部分跟这个福音了、就是嘛，你看他本来就是羊而已，后来他最后说了，上主天主这样说，看哪、我要在羊群之间，绵羊跟山羊之间要施行审判。那一要审判呢，他是不是就把这个山羊跟绵羊变成了一种对立的呢？哪一边是好的，哪一边是坏的呢？还是个别做审判？
多嘛，你注意一下看啊。读经一，先知所说的这些话，
对，
就是我们的教材。原始的教本，福音里面耶稣今天引用这个教本，他照样用过来，把绵羊山羊分开来了，那么再把右边的绵羊当作义人，左边的人呢当作山羊，当作罪人。
不公平啊，为什么绵羊是好人？
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羊的个性来说嘛，先了解说这个是这样情形的，就说教材里面经过老师的演绎出来讲这个教科书以后，那么读经二圣保罗中途呢，他就把这个老师讲的话来做个笔记，就等于他考试的答案一样。这三种关系连起来以后，我们就晓得说今天先知所讲的，耶稣根据先知所讲的话来演绎他所施行的宗教的一个宗旨是什么。那我们就把绵羊山羊的知道看呢，我们在电影里面很多，像以前有个很有名的那个小猪的跟羊的那个一个电影，有没有记得、那个片真的很好。他说我不笨， 其实那个电影是我不笨哈，那就是小猪来讲快戴羊群，
猪都能戴羊群，
戴羊群本来是牧羊狗，
我不笨，因为他是我兄弟啊，不是卡通，他基本上
是
人，
猪会讲人话的，
那现在我告诉你的就说，我们在台湾看到所养的羊的话呢，都是那些退伍军人在放牧的羊，
对，
都是山羊，
山羊比较多，对，
因为什么山羊呢？山羊可以爬山，到处也要可以爬，
台湾比较不平吧，
比较散开的，没有平原的，那么山羊的话呢，它就是说你这个，比如讲豹来什么来追它的时候呢，它也不怕，它往上爬嘛，它爬得比较快嘛，往上爬的时候到上面的时候，它还会用脚踢那个石头往下滚呢，你再上来，它会还要用脚给你顶，它有那个自卫性、反抗性，
它比较强悍，
比较强悍，那跟绵羊比的，绵羊完全温顺的要命，它是群居的，它除了了咩咩叫以外呢，什么都没有，跟着人家挤来挤去的，所以耶稣很容易牧羊的时候很容易牧准牧绵羊。
哦，我知道了。
你看老爸多可爱，他说绵羊只会咩咩叫，什么都不会。
我跟你讲，耶稣也是，他就捡那好欺负的去欺负，捡那个好带的去带，那山羊不好带，他就不带，他就把它当成恶人。
那你是说？多么的讲话啊，是有道理，但是也没道理，因为善良的人最需要保护嘛，他最容易受欺负嘛。
从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那所以说耶稣就特别要这样子，所以耶稣你看他一只羊迷失的，他去找回来，砍着回来的时候，那迷失羊他找回来，那是绵羊啊。
丽莎，你有没有注意到，老爸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拿起这个经文就说他是教材，你看，哎呀，职业伤害啊，伤害太大了。
哪里是职业伤害？那不叫做伤害。
那职业惯性，
那是职业敏感度，所以不太一样。不过刚刚老爸有提到山羊跟绵羊的差别啊。那据我所知道，其实绵羊呢，在我们这个亚洲地区啊，可能。很少人会特别去养绵羊，因为它不太好养，而且呢
怕湿怕热，
对，同时它也不太容易饲养它，它对于不好的环境啊，或什么，
你别忘了清境有啊，清境农场有啊，
那是养给你看的，
是啦，那是你听老爸讲嘛，那是养给你看的，那动物园也有绵羊啊，但是那些都是一两只，不是那一种很大量放牧的啊。那我们在澳洲就可以看到绵羊。
其实我另外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绵羊，尤其是绵羊，他们就说像老爸讲是一个群居，只要有一个往哪走，他
就
往那边走。
好，
只要有一个带头的往哪走，就他就往哪走。
带头的如果去跳楼了，大概那群都去跳楼
了。
你以为羊会坐电梯？还跳
楼了？
跳悬崖？
跳悬崖？对对对。
你就看说。我们耶稣讲牧羊，看他图片你很知道，他是拿着杖子在前面，带着他们就走了，是引导他们走的。那你要叫山羊要引导就不容易了，山羊在后面用鞭子赶的，所以我们大陆赶羊的时候讲，
所以不一样，
要牧羊犬，要牧羊犬在后头叫的，
到后面赶的是不同的。这里那就是羊的个性问题。那么我们要看绵羊多数都是白的，
对，
纯洁，
山羊
善良
都是黑的，
邪恶恐怖，
是黑白分明，所以我们用这不同角度看，说我们很多的比喻，就是说用这个颜色，用它的性格来彰显人性的善良跟邪恶，其实羊本身都无罪啊，是我们加给他的，
不是不是，耶稣加给他，不是我们加给他。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了解说，那耶稣这里面讲了一大堆道理，就是读经义里面所讲的，讲什么啊？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
病
弱
的
我要
治
疗，
肥胖和
强壮
的
我要
看
守，
我
要按正义来放牧他们。就根据这几句话演绎出来，就是说我生病了你来看我，我这个受苦寒冷的时候你来给我衣服穿等等，就又是演绎出来的。那没有做到这些的，那老师我真的没看到你啊，你都很健康，我怎么看到你呢？他就引申出去了，你对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他把自己 放到最贫穷、最小的、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去了。那用这个怎么讲同理心去比较他了。你对那种需要帮助的人给予一点帮助，就是爱，就是给我的。最后的归点呢，用爱的出发点来演绎他们。当然我们讲呢，讲爱很不容易讲。
那这篇读经啊，其实我平常啊大概都只读了前半段。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我想这个大概是教友的都很熟悉这一句，
不是教友的也都知道。
对对对，因为它成了一个名言佳句。
对对对对。
但是后面这种说法呢，导师，如果你不仔细念圣经的话啊，不容易读到。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做这些事，便是没有给我做。我们常常
会讲，是另外一种说法，
意
思其实
是
相同的。
对，意思
是
相同的啊。但是呢，后面的说法其实就是指的对一般的教友
更积极的一种做法。
对、
就是
你不但是你有没有对我做，其实不重要。但是只要你没有对微小的一个兄弟
就是没有对我做，
就是没有对我做。这个对教友来讲，其实是很好很好的经验，
是一个很积极的意义在那边了。我们不要看那个消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更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啊。你像他在这里面，这个有一首在达昌咏里面，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牧羊人，这个赶着一群绵羊的耶稣的这个牧羊人，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这羊群就不要去操心了。那也就是说，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他会带领我，只要我服从他的领导，只要我服从他的带领，我跟着他一路上走，那我就没有任何的危险或者是危害加害在我的身上。
那当然，像一个牧者必定是要照顾他吃的地方，所以你看游牧民族有什么要找到草原啊，有找有水的地方，
对，
晚上要把它圈起来，
对
啊，预防的那个野兽来侵袭等等，这就是尽到保护嘛。那我们如果讲现实一点讲，这就是人的财富啊，牧羊人羊就是他的财富。那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子民就是他的财富。
我告诉你，你不要瞪我，我刚才吧唧一下说我要说话，看了老爸又说了，我赶快就咽回去了。
你看张献忠到四川的时候，大厦川民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什么？说李自成，你进了皇，北京城，你做皇帝啊，我把人都杀光了，看你做什么皇帝嘛？
你看你去做谁的皇帝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永康的今天因为是，耶稣君王节，
耶稣基督君王节，
那我们就是来君王的。心地什么牧民牧养民啊，所以所有的人民他一律去看待。那尤其是现在最好的解释的经济这么困难，世界的经济海啸的这个阶段，说那些贫穷的人啊，那么这个是自杀率的增加了啊，而且这种哀苦的这种情形到处可见呢，那这是说我们用什么怜悯的心啊去救助呢？那这种动乱的时代中间的话呢，只有宗教的力量。宗教什么力量？就是爱的力量。所以你看看，就说有的人讲说，哎呀，我们要找那个大爱的大爱电台啊，那个主持人，那不是主持人就讲说那个慈济啊，那个善人来做外交部长。
到哪里都没有战争了，他双手一合。
不是，因为他现在散布的那个这个
大爱的种子
呢，有64个国家。那我们看看，最少64个国家认同这么一个宗教信仰，他们真的是持戒。
老爸，那其实这样讲起来的话呢，那天主教更多啊，有20亿人口呢。对，只是不要当外交部长了，就是把教育
真的是广
传，这个就
是说，他把教育延伸来讲说。只要把爱放出去，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所以啊，这个、
如果用竞争的对去竞争，去打压，那么当然是你走的路是越来越小。
所以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到底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一种说法把它颠破掉？就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时候说，我的左手做的不要让我的右手知道。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你永远在默默的做，
对，
而没有彰显出来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哪些人去受到了照顾或者是益处。 可是我们看到刚才老爸所说的这个，以慈济来说，他随时他有他的电视台，他有他的报纸，他有他的广播电台，他随时可以宣导这种事情，宣讲这种事情，说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在我们的教会来说，都希望说啊，你做了什么，天主知道就好了，你不要讲了，你讲了没有意思嘛，你自己夸自己干嘛呢？那这种这两种说法，有的时候会引起我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啊，到底该怎么做？还有一个，就从这个羊的身上来讲啊。绵羊是很温驯的，他接受了领导，他接受了照顾，好，他没有丝毫的反抗，这是一种他能够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可是你说山羊还有其他的羊，你说藏羚羊来说，它是更独立的一个，它在荒野里头，它自立独立为生啊，它抵抗其他的这个群雄来欺负它，那到底哪一种好？
多么不要钻到羊群里面去。
我都以为我今天到了羊圈
了，我跳出来，
也就是牧者啊。
跳出来讲耶稣什么主要的，就是把这个是你所看到的，因为以色列是有目无心的、啊、把你所看到的你最容易了解的生活情况给你做个分析。那告诉最重点就告诉什么，我是君王，我要来审判，审判的时候是好坏分开，黑白分明啊。审判的时候呢，那就会作恶的跟善良的，跟随我的善良的人一定是得到奖赏，那些散布在外面的不听话的啊，自作自主的，有破坏性的，有攻击性的，那种不善良的人的话，我们应该要受一个惩罚、哦、那就是善恶之间的一个区分啊。我们中国人所讲究的那个阴阳哲学就是善恶的区分，是非的分别啊。那不在羊的个性来讲，我们如果去羊的个性来讲，我们今天赚到什么，变成跟天主去啊讨论一件事情，你怎么会把做一种羊就好了，要做那么多种羊干什么？
对啊，我就这样想 啊。
那要告诉你说，天主创造万物的时候很有意思哦啊，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那些动物植物通通交给你去管理，
那是交给亚当去管理
啊。那你们人类做到了没有？
哎，那要问亚当，不要问我。
那你这不能问我。那人不能忘本，我们始终要觉得亚当是我们的原主。如果你不问不了解这个原主的话，我们就不会承认我是有罪啊，因为我们不认同亚当跟夏娃，我们就不能承认说我有原罪。所以我们必须说这个罪要背，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听话。当然我们有很多现在的孩子很多疑问呢，那你既然那亚当跟夏娃住在乐园里面，那为什么要把这两棵树种齐去呢？
对呀、啊，为什么还要魔鬼能出现在那边呢、
啊、
魔鬼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吗？
不栽树多好啊，对，那这个就是不同的教典，我们去看它了哈、啊。疑问很多，当然就是说，这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看我们听命不听命，
服从不服从，你的服从性如何？
顺从啊，就是你要不要顺从？
你是信德的问题、啊、你信我就听我的，你不信我就叛逆了，就出来了嘛。叛逆的就是没有希望就赶下来了，那罪嘛、那就爱就被剥夺回去了。
不过刚才多默提到那个左手右手的问题啊，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后来我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左手跟右手啊，可能是对自己说，就是你做了一件很良善的事情，你不一定需要去宣扬，那是对自己，那倒不适合用在于说我们在传教，因为传教本来就是要非常勇敢的
出去嘛，
把我这个宗教的意义啊，用最大的音量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大家耶稣多么爱你，告诉大家天主创造了万物以后他多么的珍惜。那这个呢，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左手右手的这个问题啊，我倒觉得如果我们那句话是用在对教友自我的约束上，可能就会比较合理了。
李大讲的是对的，因为我们讲说啊，天主教没有本身的文化，它传到哪里就用当地的文化。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什么？为善不欲人知， 哈、
啊。哎，可是还有另外一句话，阳山与公堂啊。
对，但是说不育人是说我们自己要讲，
嗯、
啊、但是呢，你善事做多了，人自然认同。
嗯，
善不是讲我是善人，我是好人。
嗯，
要让别人来讲。
嗯哼，
别人怎么讲你呢？看你的行为，看你的作为嘛。
那、啊，那自己不能自己讲，那自己的教友不能说自己的教好，还要别的教说我的教好，那不是有点矛盾吗？
没有叫你说不要说自己的教好。
嗯，
是说你行善的时候，
嗯，
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不要去宣扬说，哎，你看这个人刚才是我扶起来的了。哈，比如讲在孟子里面那句话说，见孺子入井焉，看到一个小孩子要跑到要顶前面说，你的良善的本性就自然去要去扶他嘛。
嗯，
当你去扶他的，有没有看看？哎，有没有记者过来呀、啊？有没有这个？
没有镜头，
有没有镜头啊？那就等一等嘛。哎，你们来看，来看，我要救人了。有没有这样子？为善不与人知，基于你的良性，马上就行动。所以这个真的来讲说。做好事是人人的，你多么所讲的话就是今天福音所讲的嘛。我们常会讲说啊，你哪里苦啊，你哪里受寒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嘛。耶稣才讲说你为最小兄弟做的，那他一直在做最小兄弟做的，他没看到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记得这有一个什么的河南的主教哈、啊，叫马丁、嗯，他有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的时候，很单薄的衣服，觉得冻得要命，在路边的时候啊，几乎困顿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人家给他盖一个毯子，啊，他就没有冻死的。他自己见证了，他睡觉的时候呢，发现他梦到耶稣来给他盖，嗯，那就是说，耶稣就是平常就是像我们行善一样的。随时在帮助我们，那我们帮助人也要像耶稣一样的，不计较，不，耶稣不会给他拍醒说：“你醒醒啊，来，我是耶稣，我来给你盖。”
哎，我暂时不说话，免得说我又多么了。
这倒不是啦，因为呢，事实上我们经常和一般非教友接触的时候啊。那都会看到一个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你通常问人家说，哎，天主教好不好啊？他们说好啊，天主教有很多很棒的学校啊，还有医院呐、啊，天主教也到处做很多善事。但是如果你接着问他，那你要不要信天主教呢？
哎，我考虑一下。
这是一种回答了，不过通常，多数的人会讲说，哦，我是拜拜的啊，或者怎么样啊。因此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这句话的时候，也许应该警惕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用在我们宣教的行动上。
嗯，
那就像多默刚刚所说的，如果宣教的行动都不讲自己好的话，那怎么宣教呢？这就很困难了啊。所以如果把这两件事情呢用在不同适当的时候的时候、也许它的效果自然就会彰显出来。当然我相信很多很多的教友都会有相同的认知，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去宣扬我们自己啊，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啊。可是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一些误解，一个是自律的法则，啊，那这个用在我们对外宣传上当然就会有不好的效果。
我的看法是说，我自己本身所做的善事我不必去张扬，
对，
但是我做的事情，同样我是教友，丽莎是教友，老爸也是教友、
啊，
看到我做了这件事情是值得去让别人知道的，你要去说给人家听，
对，
当然，
而不是说
不是不要自己说。
可是我们我现在发觉到，我们天主教里面的教友就是大家都不说，都不说，你做了好事，你自己不说，我也不说，大家都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谁做的，啊，那我刚才所说的说，我要宣扬出去，让人知道是。我们都是教友，甚至于我不是教友都没有关系，我看到这个人做了好事我就要说出来、那这样才能达到所谓的传播或者是传教的意义啊。
上个月我们天主教安老院哈，
嗯，
那举行了一次这个叫做什么仁爱敬老园游会，
嗯，
啊，不要说什么，那两千人大概就涌进来以后，那就看到了啊，天主教所修女所做的善事认同的， 佛教的也来，道教的也来，庙里面也来，捐米捐什么，摆摊子，啊，大家融合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爱，认同这爱的标准的，就集合在一起，大家来做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那天我去看你，我觉得我很感动。为什么？我跨世纪的，
嗯，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讲说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嗯，
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哎，敬老得福，是一辈子，
嗯，
都是被尊重、被看重的。
好好啊，老爸那个时代真好。哎，我在那个时代就好了啊。
所以你看，就是说在时代变迁中间，那我们当然晓得说，现在很多呢新的一种观念在推展的，那我们必须认同新观念。
嗯，
所以在我们宣扬福音的时候呢，要有所改变。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耶稣之成为君王，我们在他诞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哎，我们在圣诞歌里面唱说啊，哎，怎么叫做新生王诞生的时候，就迎接新生王，所以他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份降生在人间。那他为什么会王，做成为君王呢？我们要感念他两个功劳。第一个，他打败了罪恶，就把原罪去掉了。第二个呢，他打败了死亡，我们得到复活的新生命。这两个是在取得君王中间，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的问题。所以现在他是这个，我们称他为和平的君王，因为我们得到了和平，得到了平安。那么我要用最后一句话来跟他做结论，就是说在法国的西读隐修会里面的一个修士，他这样讲说，论天主，你问我为什么爱天主，我爱他有多深，我会说因为我爱他而爱他。我对他的爱如山高，如海深，这样你懂了吗？